好，这个系列呢，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使人因你得福。请您跟旁边说，你可以使人因你得福。其实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福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我们在浸洁教会，我们常常在讲多产倍增掌权。如果你参加过E2门徒建造营，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说啊，那到底是什么？请您跟旁边说，赶快参加培育系统，顺便自入行销一下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简单来说，就是神创造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件事情，神要先祝福你的生命。那很多人也觉得哦，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要来，所以这就是福音，福音嘛，我们在传福音嘛，确实是如此。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做，在分堂点，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们都可以做见证。真的，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的生父蒙福到无以话说啊！我们所谓的蒙福，不是钱变多了，也不是我们生命当中都没有什么的压力跟困难，不是。我们蒙福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陪伴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历程。而且我知道因着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的生命改变，我对人对世界的看法改变，我的生命品格改变，而且我经历神迹不断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想这样的祝福不单在今生，更重要的是在来世，有一天我们要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常常被神的灵，被神的爱所滋润跟充满。我想我不用再多说这些东西，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体会。好，但是亚伯拉罕的福没有停在这里，没有停在说啊，我得到祝福就好，感谢赞美主，我自己过得很爽快啊。请你跟旁边说，你也要祝福别人。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我们要谈的。那主要也是我要鼓励大家啊，今天是十月，下个月是十一月，浸洁教会所有的小组，我们会从这个月开始启动一个感恩外展啊，意思就是我们要鼓励所有的小组在这段时间当中都一起来传福音。所以这个系列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不仅自己得到祝福，我们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想这就是我这四个礼拜我要从不同的角度，也不同的牧者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但是我今天先抓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去祝福别人？为什么我们要使人因我们得福？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拥抱基督的心。所以今天我想更聚焦的把一个根基立下来。为什么我们要我们自己好就好啦？我就是很需要啊，我自己得到祝福最重要啊，是没有错，神也绝对会祝福你。但是我要再次说，神从来没有要把祝福单单留在你身上，神要使你可以祝福别人。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最大的目标跟期待就是他要我们像他一样也来祝福众人。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礼拜我们来谈一谈，到底耶稣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心。圣经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今天的主题经文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来深入一点来谈一谈，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还有我们如何可以这样子做。简单来讲，当你来到教会，你信耶稣之后，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生命跟神连结上了，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也常常经历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好，但是我要再一次说，神终极的心意不是要你单单得救就好，神要你像基督啊！我要在这地方把一个更高的标杆放在你的人生当中，也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今天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因他蒙受祝福。但是很多人说啊，我只要信耶稣就好，因为反正信耶稣拿到天堂的门票，有一天我就会到神的地方去了。对，固然没有错，但是你不要觉得神只是要你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要必须承认，有很多人他信了耶稣，他继续过他自己的人生，但是我这样说，这是非常遗憾跟可惜的事情。因为你错失神在你生命当中很伟大的作为，神可以透过你可以祝福成千上万的人，你错失这样子的可能性跟机会还有潜力在你的人生当中。那我就觉得哎呀，太可惜了，好像你中了乐透，但是你并没有去用那些乐透所赚到的钱。 我在讲的是很真实的，我是在讲从属灵的角度是这样子的。所以神的终极目的不单单只是要我们信耶稣，我们得着救恩就好，神要我们向他致敬。从神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是房子，圣经有这样描述，我们是圣殿的话，神不只是要搬进到这个房子里面来住，神还要把你这个房子装潢打点，重新部署啊。意思就是神不是说啊，神啊，你就进来住，进来住就好啊，里面很乱啊，啊没关系，主你忍耐一下哈。哎，对不起，神不会这样子。神不仅进来住，神还要打理干净，重新装潢。哎，装潢也不容易，对不对？啊，我想你搬过家嘛？我前一阵子才搬家，哦，想到搬家就觉得啊，实在是很累哈。但是要整理打理，这个都需要一个过程。圣经说，如果你是一个房子，圣经的概念，神不只是要住进来，神要把你的房子打理得很干净。圣经也一个给我们一个概念说，如果你是上帝一个作品，一个艺术品。神不是把你随便雕塑一下，说随便画几笔就好了。不，圣经说神精雕细琢，神要让你成为一个顶级的艺术品。神不会只做一半，神要把这个作品做到完整。圣经也用另外一个图像说，如果你是一棵葡萄树，你有结一些果子，叶子也蛮清脆的，不错。那神也不会停在这里，神要像园丁一样拿着剪刀来，把你的葡萄树咔咔咔咔咔剪掉一些太多的叶子。圣经说好让你结果子更多。圣经也说，如果你是一张脸，那么你这张脸不仅仅只是你恢复你的本质而已，神更要照你的脸把你装饰打扮的好像反照神的荣美一样。圣经说好像从镜子里面反映成为神的荣美一样。最后圣经说，如果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女儿，神不是说只要这个儿子女儿啊，像浪子一样回家，哦，浪子回家很高兴，好，爸爸抱抱亲亲，好，吃个宴席，好 ，Not game over， 不会结束的。神说，我不仅要接纳这个流浪的孩子、流浪的女儿回家，我更要让他成为像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跟成熟。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换句话说，神不是要你浪子回头回家就好，神还要让这个浪子不仅洗澡洗干净，还有他里里外外要改变，要成为像父亲一样，像一个完整成熟充满生命品格的良好的人。好，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哎，说真的哈，信耶稣蛮累的啦，好，我要一直这样子哈。一开始觉得蛮好的，感谢主，神爱我，神医治我，是没有错。但是神还要做更多的工作，神不仅恢复我们的本相本质，神要把他的荣美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圣经有很多的角度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蒙恩，我们还要恩上加恩；我们不仅得荣耀，我们还要荣上加荣；我们不仅得救，我们还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不仅称义，我们还要成为一个成圣者。我们不仅得着生命，我们还要得得更丰盛。对不起，这些都是圣经上的话，我只是把它总合起来一下。我的重点是说，神不会做工做一半。有时候我觉得很讨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们觉得主啊，我爱你，我信你，这样可以了吗？你不要不要再处理了，不要再处理了，很痛很痛，不要再处理了啊。神说很抱歉，因为我很爱你，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神的爱是像热火一样的爱，有时候我们受不了，了解吗？哈啊，那神说，圣经说我恋爱以至于嫉妒，哈，就神很像火一样，哈，那所以说我没有把你弄整齐、弄干净、弄到我心满意足，我不会停下来的。我们常说神啊，好好，就他妈的慢一点，哈，慢一点，很痛很痛，哈。但是神就是要这样子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圣经上说，神动了善功，必要成全这功。所以我今天要鼓励所有人，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允许圣灵继续神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不仅仅得救，不仅仅来教会，不仅信主，我们祷告神成就，我们体验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真的得到很多的应许跟帮助。但是我们继续在基督里面成长。所以圣经上有一句我们旌旗教会最常用的一处经文，我们一起读下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 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请你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下面画一条线好吗？这就是神终极的目的，神对你对我来讲，神一个终极的目的，不仅仅是你得救，你信主，你蒙恩，很好，感谢主，神真的很祝福我们的生命。但是神说，我要把你做到一个地步，让你长大成人，最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毋庸置疑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有一个远大的计划，神定了旨意，他就是要让我们像他自己。最后这一段圣经节我们读一下，来，穿上了新人，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我要再次的聚焦一件事情，从天父阿爸天父的角度来看，他爱你爱我，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跟他恢复关系，使我们的罪都被除去，这些都只是基本盘而已。神在这个基本盘里面，神有更大的工程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做，他就是要帮助你越来越像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样，而且这是他决定要这样子做了。好，现在问题来了，是神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哇，你要我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开玩笑，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神，完美的人，他是那么的纯净，他是那么的成圣，我是什么咖，我怎么可能像你这样子开什么玩笑啊？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主啊，如果你知道我的历史背景，你知道我曾经干过什么事情，你不要期待我，你对我不要太多的期待，免得我很难过，你了解吗？啊，我们有时候对别人对我们有热情的期待，我们都觉得压力很大啊。所以我们觉得说，而且这个期待不是一般呢，不是60分，请你跟旁边说，神要你100分，跟他讲一下。这你不要这么夸张好不好？我没有这个意图啊，主，我没有要啊，我只是这个普普的一般一般啊，过得去了就好了哈。我们都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啦。我们在当兵就说不要太突出哈，也不要最后，保持中间哈，不要被长官看到，这样子你的生存就是最好生存啊。我记得我当新兵的时候，人家都这样跟我说哈。那在神的国度里面，我最好是这样子哦，这样一点点这样就好，有存在着这样就好了哈。请你跟旁边说，神不是这样子看你，跟他讲一下。好，那如果神要我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成为像他那样子的荣美，问题是怎么可能？我很了解我自己，我根本不可能，我做不到啊。好，答案来了。所以第二个标题我要给大家，就是神的应许跟圣灵的同在，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好，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不一样的切割点，就在这地方了。我同意从某种程度来讲，宗教都劝人为善，但是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是靠告诉你，那个善就是你要自己修，自己努力，自己锻炼，自己付出，你要这样子努力的做，你要做到一个善人善事，这样子你要做到。基督教的本质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你做不到了，不要开玩笑，你做不到了。那做不到，你为什么让我像耶稣基督那么长大成熟的样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不是你做到，你做不到，而是神他要住进你的里面，因为他的话说要这样做，而且他把圣灵住进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好，我在这地方讲这件事情，我想我知道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子描述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他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人类刚开始知道怎么样用电，所以英国是一个先用电的一个国家，算是蛮先进的。所以在20世纪初，在爱尔兰的海边有一栋房子，这栋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女士，她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女士，但是她生活也非常的简点。那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他的因为英国那时候开始把电运用在家庭当中哈，那很少人开始装设这个东西，那他就说好，那因为他也小有资产，他说他要先来装电哈，所以他就跟政府申请，政府就跟他来安排这个接这个电，就让这个小房子有电哈。那这个是在 人类开始全面使用电的很初期，那当他家里面装上这个电力系统的时候，其实他的旁边的人他都很惊讶，哇，家里有电是怎么一回事。那经过几个礼拜之后啊，因为政府要来查你的电表，要收一点电费呢，那查表人就来到他家的门口来查他的表，也来确认他的供电有没有正常。然后他查表的人发现说，哎，你为什么都没有用电？哎，你的电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没有啊，我用都可以啊，可是你的电表都没有记录，你到底用了电没有？这个女士她就说，哦，我是每天太阳下山之前，我打开电灯，然后去点蜡烛，点完蜡烛之后，我就把灯关掉。好，所以她用电量几乎没有出离开零啊，没有离开零这样子。那基本上她就是这样子用这个电的啊。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但是在人类初期用电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点蜡烛不太需要钱，用电要钱，或者点蜡烛也要钱，只是它成本更低，所以就觉得这样。但是其实到最后简单来说是他随时可以打开电源支取电力，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他的房子基本上已经通上电源了，但是他的生活方式跟以前完全没有改变。 OK， 好，你都知道我试着想要说什么，对不对？你知道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请你跟旁边说你的电力系统完整，跟他讲一下。关键是你有没有咔嚓，你有没有去打开它啊？你有没有运作这个电力系统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是你仍然照你过去的行为模式，过去的生活习惯在运作你的生命？那什么叫做把那个电源打开，把那个电打开？我先说明一下，按照圣经说，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住进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上说神就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基督已经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再次说，这个房子外表看起来也没什么改变，可是他的电力系统已经架好了。就着你来讲，你外表没有什么改变，可是神已经因着他的应许，把他的自己的圣灵还有他自己放到你的生命当中里面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圣经有另外一句话说，因着圣灵我们就有基督的心。我们读一下，来，我们属圣灵的人也是有基督的心的。换句话说，当你信主之后，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圣灵就住进你的里面，那么你里面就有圣灵的内住，神的同在，基督耶稣真的与你同在，他住在你的心里面。好，这就是你的电力系统已经架设完整了。那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去操作这个电力系统，你有没有去操作这个强大的能源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能源的启动最关键的就是圣灵，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耶稣，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转化，越来越改变。我很喜欢下面这段圣经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继续，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圣灵的能力一定跟神的话语结合，这件事情我在教会常常有机会我会谈到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圣灵已经住进我们的里面，可是圣灵是超强的能力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有提到，那此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那个灵今天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圣经的真理来看，从神的应许跟他的话语来说，你里面蕴含着神创造宇宙万物圣灵的大能。如果你真的了解新约圣经在描述这件事，你就会震撼到无以复加。新约圣经这么说，神把自己有形一切有形的一切的荣耀 神把他自己的全部的本质丰丰富富的藏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说，基督拥有神一切本质的荣耀。然后神又说，他把基督耶稣也赐给我们，借着圣灵。所以如果这个等号等下去，在你里面蕴含着一种极大的潜力，这个潜力就是你有神完全的本质在你的里面。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如果我里面有神完全的本质在我的里面，那为什么我的生活好像没有？好，那这就是很大的关键了。到底那个开关在哪？那个关键在什么地方？那个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运行在神的应许，运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再次说，圣灵，神的灵跟一般的灵或一般世界很多，我必须说有很多的邪灵，是很不一样。神的灵必须要运行在神的话语上面。请你跟我讲这句话，神的灵要运行在神的话语上。我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而且你用神的话来运作你的生命、人生、生活，那么神的灵就与你同在，而且神的灵你会觉得很惊讶、很强大。那如果你觉得啊，神的话啊，圣经这样讲是对啦，哈 ，but 哈，生活很现实啦，啊，这个参考就好了啦，啊，放到一边去啦。那么很抱歉，那你就没有开电源嘛，就是这样子。我简单来描述，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必须说，在你遵行神话语、顺服神话语的事情上面，你一定会经历到圣灵的能力。但在那一些你觉得啊，神的话参考就好，你继续做你自己的决定的事情上面，很抱歉，圣灵就没有办法运行在其上。我很喜欢形容这样子，高铁我们都知道速度很快。最近我看到一个有一个牧师，不是我们教会的，他 po 一个祝福他太太的一个生日快乐，他没有讲生日快乐，说恭喜老婆，从今天开始你高铁可以搬家了啊！我立刻去查一下，哎，高铁搬家是几岁哈？本人大概也在不过几年也可以了哈。OK， 好，那高铁我们都知道速度很快，但是高铁必须要在什么轨道上面才能走？高铁线上，你高铁不能到高速公路上走啊，你高铁不能在一般的道路上走啊，在一般道它不 work 的，它是不能运作的，高铁只能够运行在高铁的铁轨上面。如果你的生命铺满了高铁的线，那么高铁可以在你生命当中每一个领域串行无阻，阿们吗？那那个线是什么？高铁线是什么？请你跟旁边说神的话语，跟他讲一下，就是道，神的道。如果你今天里面心里面充满神的道、神的应许、神的话语，而且你照着这样去操作，圣灵就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他的大能。我必须说，太多基督徒、太多神的儿女，虽然知道神的话，可是不一定勇敢的去遵行神的话，以至于他的生命不太经历圣灵的能力的彰显跟运行。我只能说好可惜哦，你不知道吗？我只能这样说。但是神不能强迫你，神只能够尽量的鼓励你、帮助你，让你更认识他，让你更信任他，让你更信任他的话。那么如果你愿意这样子，神就能够更多的运行在你生命当中。不要讲别的，讲一讲我自己的人生。我必须说，我以前从小就信耶稣，在教会长大，我一路也对圣经也都还算熟，因为我就是啊，被迫也好，自己读也好，反正我从小就在读圣经。但是我必须承认，很多圣经的话对我来讲是个知识的层面，它不一定是一个生活的层面。当我人生开始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的处境，需要做一些很困难的决定，或是要面对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常常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照我的聪明智慧、我的能力、我解决问题的习惯跟方法去面对跟解决那个问题。第二种就是我按照神的话，我祷告，我寻求神，问神应该怎么解决，然后按照神的原则来解决。我一路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两个决定的方式交织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必须说，在我人生很多的时候，我是用前者。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的经验，我不笨啊，我很聪明啊。其实我的国中老师，我国三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老师，国文老师，我当下印象非常深刻， 他进到我们的办公室，因为我们的教室，因为我们做教室布置，我是学艺股长，所以我就把教室布置的啊蛮有特色的这样子哈。然后这个国文老师进来，他说他也是我们的导师，这个教室布置做得不错，是祥修你做的哈，这样的哈。他说因为我是学艺股长，然后他就说小聪明一个这样的哈。但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其实他是在称赞我啦，不过他稍微损我一下这样子啊。其实他还蛮满意的这样子哈，他就觉得我有很多小聪明，哎，这个印象我很深刻。但是我觉得他讲的一点都没错，我人生有很多小聪明，我人生很多，我的很多小技巧，然后我扭一下钻一下，我就会达到我的目的。我一路都是这样子成长，到现在我的老婆还是常提醒我，你红灯一定要右转吗？还一定要右转？哎，在美国可以右转了，这市区在美国哈，美国可以右转了，可是在台湾是不能右转的哈。还有很多事情啊，这个大家妹妹刚刚聊聊哈，我就发现说我的本质是很会钻的，我的本质是很会增进的，然后很会耍小聪明的。所以金梅，因为我们大学他上大学，所以我毕业的时候，金梅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交往，你不要误会啊。金梅送我一个匾额，叫做“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凡事要认定神哈，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要知道箴言那段话哈。好，那他就是我说我没有，我很依靠神啊，我哪里有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其实承认了，有了一路了到今天仍然有这样子哈。好，那这就是我的本质。那我一直在努力，也试着在谦卑的学习的，就是我要更多的信任神的应许、神的话语，而且倚靠圣灵运行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发现我的那个光谱哈，从大部分靠自己，然后慢慢慢慢的更多的靠神啊。那这个光谱有慢慢移动，到现在我不敢说全部都移动完了哈，但是我就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在着我生命当中，我认为我建立教会之后，特别当牧师之后，我觉得这一方面的学习对我来讲更真实。第一个很真实的就是金钱，我对金钱的倚靠。我必须承认我有赚钱的能力，可是成为牧师之后，我要学习按照耶稣圣经所说的，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你所需要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都要供应你。从小学就读这读过了啦啊，但是我要真正操作我的人生，把我的生命放在对这句话的倚靠上面，那是真的很不容易的过程。好，那当我成为牧师之后，真的我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学习，不论是我自己家里面所需用的钱，教会所需要的钱，经常费，还有我们在建堂上所需要的钱，这些东西一路以来我都知道这绝对不是我能力做得到的。我必须要相信我有没有，我要注意说，我有没有真诚的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有没有很真心的纯正的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有，我相信神会供应我一切所有的。好，那这就是我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学会更多，我不敢说我都已经完美了，没有，我想还是，但是我只是说我已经更多的活在这个应许里面，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所有的神都要加给你。如果你要精打细算到我这样子有多少保障，我这样有多少存款，我才能够做什么事情，我才能够有足够的养老，我告诉你，你永远担忧。这就是我要鼓励大家的。好，这只是其中一个哈，这只是其中另外一个。在我生命当中的学习就是，我承认从年轻以来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软弱，我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黑暗面。我承认，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你生命中都有一些软弱，都有一些黑暗面，都有一些不方便告诉人家的事情。那你也知道那些是神所不喜悦的，在我的人生当中也是一样。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在我里面也有很多的藏污纳垢纠结的东西。那我常觉得我处理这种，我说有，甚至我当牧师之后我还在挣扎一些东西。那我常觉得，哎，这种人你还可以当牧师啊，哈，人家当什么牧师？我常里面有很多的控告，但是我必须要说，主啊，我真的软弱，主你帮助我。你的话语说，主，如果我倚靠你，你有办法让我圣洁，像你一样，我可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主，我把我的软弱交在你手中，我生命当中的不完全破碎，我生命当中那些还有藏污纳垢的地方，主，我不同意这一些，我承认这是你所不喜悦的，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好，我必须说，如果我不相信神的道，我不相信圣灵可以运行在我的里面，我就连求都不会求，我继续过我的日子，接受那些的藏污纳垢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同意吗？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我相信圣灵可以运行在我的里面，使那些的罪从我生命当中根除，那么我今天可以做见证，那一些过去缠累我纠缠我的许多不好的意识形态观念或者一些不好的小习惯，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至少对我来讲，那些很影响我的基本上都脱落了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小毛病啊，这老婆常会提醒啊，那个当然就啊，主啊赦免我，再讲一下就过。可是有一些东西是比较根源性的东西，那个东西我感谢主，不是我很厉害，不是我多圣洁，只是我相信神的话跟圣灵的大能运行，我可以从这一切的罪，残余的罪，圣经说一个残余的罪从我们生命当中完全脱落。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你相信神的大能吗？你相信神的应许吗？这一些东西可以做成在你的生命当中。再来就是关于教会的建造的过程，我要做很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今天分享过，我从来没有意图自己要当牧师，所以我在我学生时期一切的预备并没有预备当牧师。但是当你真正当一个教会的牧师的时候，你要做很多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当我面对我做要做很多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第一个就是恐惧，我觉得我真的有能耐吗？我真的做得到吗？但是我再次回到神的话，神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神要我做的，这件事情我很清楚是神所喜悦的，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虽然我知道我经验不足，虽然我知道我真的没有受足够的训练跟装备，但是如果知道这个时候神要我勇敢的去做，那么我就去做。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你要有一个图像，就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红海旁边，你知道基本上它是一个死路，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追兵，基本上他没有救了。那但是神通常就在那个时候，神要让你知道他的能力。我们都知道摩西拿起他的杖指向红海，红海在他面前裂开。我常常觉得这样子哈，我自己的想象了，读圣经有时候你可以有自己想象。神啊，你知道我们来到困境对不对？后面有埃及追兵，前面有红海，你把我，而且是神引导他们到那地方，最重要是这样，神引导他们到那地方。那神你到底要怎么样啊？我相信是这样的，神说我会救你们，那赶快救啊，这怎么救怎么救啊。我最希望就是说，神说你们不用担心，你看红海，然后他们看一下啊，红海裂开了，感谢主啊。没有，神跟摩西说把你的杖拿起来指向红海。摩西要做一些事情，同样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当他们来到约旦河旁边，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约书亚带着那些的军队，神说你们要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我与你们同在。约书亚说怎么过河？因为约旦河是泛滥期，那个时候以前没有桥没有渡船，而且以色列两百万人怎么过河？神说你叫祭司把脚踩到约旦河里面，河水就会断掉。我要是祭司，约书亚你自己踩，好，你自己踩，好，要踩的自己踩，好， excuse me， 好，我不会踩，这样子。好，我再告诉大家神做事情的法则。我现在很了解神做事情的法则，神跟你说的话你相不相信？你神先说了，你相信，你去 do it， 你去做，红海就裂开，约旦河就断落。是不会红海先裂开，来啊，很好，来来来，不用怕，红海已经裂开了。神通常不这样做，约旦河已经断掉了，来来来，过河没关系。没有，不是这样子。神说先照我的话去做，神迹就发生。神跟彼得说，彼得说耶稣是你，我也要走。耶稣说过来。彼得说你先把海面做一座桥，我就走过去。神说不用，你下海就好。彼得下海，他就行神迹了。我在讲什么？神的话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不操作神的话，圣灵在你里面是关灯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个电是关掉的。我建立教会之后，我越来越 realize 这件事情，我越来越了解这件事，我说觉得 可怕 powerful 啊，神的话。当你懂得运行，信靠神的话，运行在神的话当中，你就经历你的房子灯火通明，而且你的房子充满荣耀。我要讲神的话还有很多，圣经有没有说你要十一奉献？牧师，你不要一天到晚讲钱啊！你要是像我这么没有钱的人，我负债累累，你知道吗？啊，你为什么会负债？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十一奉献，或者你断断续续的。容许我这样说，我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可以吗？我最近讲到比较拉一点哈，但是我真的很爱你，请你相信我。你要知道，神的话不是乱写的，神的话他会用他的灵来印证他的话，这就是神行事万作万事的法则。记得创世纪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哗，光就出现了。神说要有星球，哇，星球就出现了。如果你看创世纪，神的灵先运行，可是神的灵没有任何作为哦，直到神的话说出来。我告诉你，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已经内住在你的里面了。请你跟妈说，你里面有神的灵。可是神的灵不会有任何的作为在你里面，除非你遵行神的话。阿妈妈，你一旦遵行神的话，啪，你就充电了，就这样子。好，我再把这个法则告诉你。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蕴含着圣灵的大能跟神的应许，你要把它充分的表达出来。不然你就像二十世纪那个富人一样，虽然他也很有钱，他也装好电力系统，可是他没有好好的用那个电力系统，以至于他的家跟以前没有电力的时代是完全一样的生活方式。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完全的翻转，因为神的应许，因为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基督的心了，神已经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了。好，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们最后再来问一个问题。那如果我要学像基督，那么最关键的地方我要学基督什么东西？这就是我要给他抓最后第三个标题。如果我们要拥抱基督的心，那我们就是要拥抱一个拯救灵魂的心。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可以学耶稣的心很多的层面，可是如果我只用一句话来把它焦点聚焦起来，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的心到底是什么？基本上耶稣只有一个目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得着拯救人类。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心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效法，他的品格，他的爱，他的各方面，但是我要说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核心。这个核心有他的前因后果，这些也都是我们要效法跟学习的典范。所以我想用这个图来稍微描述一下。我们知道一棵树有它的树根，有它的树干，最后结出果子出来。那我要讲的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轴。请你跟我说主轴。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来拯救世人，拯救那一些失丧的人。那么但是他这样子做的根基是什么？好，我要来描述那个根是什么。神丰满的爱是根基。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世人，神是那么的爱所有的人类，所以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下来。所以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来表达神的爱，把神的爱向世人来显明。那他显明的方式就是为我们把救恩完成，好让他可以拯救很多世上的灵魂。那那个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因着福音结出许多的果子。因为耶稣来拯救世人，所以我们得到救恩，我们的生命改变，教会成立了，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得着生命了，这世界的很多的弱势族群被关怀，有很多的罪被除去，这世界有很多的神的真理、公义、圣洁慢慢的在这个世界当中蔓延开来。这一些的 关键都是因为耶稣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当然我可以说我们效法基督的心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我今天要鼓励大家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就是耶稣他不是来世界玩一玩，他也不是来世界体验体验，他也不是 来世界 show off 他是神，不是，这些都不是他的目的。他来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如果这是耶稣的心，那我要问，请问你的心我的心是不是也以这个做我们人生的核心？从这个核心里面，我们的根源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所以我们也愿意代表耶稣基督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然后因为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我们看见你的朋友他们全家信主，你看见一个同事因为你祷告他们经历神，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关怀，他们的生命被上帝祝福。那这个核心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像耶稣基督一样。当然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怎么去表达，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疾病各种病症。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所以你们当求哦，对不起，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人派工人去收他的。这段圣经其实它有很丰富的意思。第一个方面，耶稣他亲身做典范跟榜样，他走遍当时候在以色列的各乡各城，他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去帮助关心那些有需要被帮助的人。这就是耶稣他的作为。然后他越做他就越看见需要量太大，所以他最后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祷告求主差派更多的工人。请你跟旁边说，你就是天国的工人。我们放眼今天全台湾，放眼今天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有多少人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没有领受这福音的祝福，没有得着永生的盼望，还有多少人？我想千千万万甚至亿亿万万。但是你要不要像耶稣一样，你学习耶稣的心，你愿意起来来得着那些失丧的灵魂？如果你看耶稣所做的，耶稣去到低阶层当中，当时代的低阶层就是妓女啦，啊，那些的麻风病患啦，那些的贩夫走卒啊，耶稣走到他们的当中，跟他们做朋友，触摸他们，鼓励他们。耶稣也进入到高阶层，有一些人请耶稣去他们家吃饭，然后去很有钱的人，然后地位很高的人，耶稣也没有拒绝他们，耶稣去到他们的当中，耶稣去到各样的人种人群的当中，耶稣的目的就是要传扬福音。然后耶稣说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耶稣代表天父的爱跟关怀来关怀这一切他所接触到的人。今天其实在大使命里面，神一样把这份使命托付给你跟我。那个时候是耶稣代表天父，今天我们要代表耶稣跟天父来关怀神是放在我们周遭许多的人。如果你愿意学基督耶稣的心，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地方。当然讲到这地方，我们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牧师你要知道我很愿意做，但是我生命当中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我的债务还没有还清，我的婚姻正亮红灯，我正与某一个疾病在对抗，我的关系正处在一个非常压力的处境当中，我的事业正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我同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十字架要背，你有你的责任，你可能是一个父亲，你可能是一个妈妈，你可能是一个主管，你可能是为人子的，你有长辈需要照顾，我们每一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重担。但是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怎么样来 跟从我。什么叫跟从我？做我所做的事情。我相信神今天没有要把过重的担子压在你我的身上，神只是要你效法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也许你真的忙于你的事业，忙于你照顾你的家人，忙于尽你当尽的责任，但是神可能现在放一个有需要的人在你的旁边，也许是你的同事，也许是很久还没有联络的小学同学、国中同学，他向你发出一个讯号，他最近有困难，他最近有一些的需要。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啊，那是你家的事啊，那我就为你祷告祝福，还是说不一定有祷告了哈，就是这样哈。但是还是你真的愿意付出一点爱跟关怀，来帮助他认识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我们自己有忙不过来的事情，我怎么还有空可以去传福音，去传天国的福音，关心人呢？这是第一个我们常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好了，就算我愿意了，那这个世界那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困难问题，要流离失所的人很多，确实，那我一个人又能够做什么呢？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什么吗？讲到这个，其实你知道，我查了一个资料，全世界目前有1亿个流浪的儿童，意思就是说 homeless 没有家做遮蔽的儿童，全世界光是流浪儿童的议题就很大了。我们觉得很难想象，台湾感谢主啊，你没有在街道上面看到有儿童在那地方成群结队在那地方跟你讨东西啊，你去第三世界国家看看啊，那但是这个是整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的问题多如牛毛，我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第一个，我生命中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第二个，就算我愿意付出一点爱，这个世界这么大，我能够改变什么呢？常常这两件事情会把我们卡住，我们继续过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今天要鼓励大家，我想很多人知道德瑞莎修女，我们一起读一下她说的一句话好吗？来，我们无法做大事，但我们能以大爱做小事。阿们吗？我想有没有人听过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就是在一个黄昏的海边，有一个男人在那地方走路，他走到一半，他发现有一个小男生在海边一直捡起被海浪冲上来的海星，一直把它丢到大海里面去，然后那个海星整个沙滩都是。然后他就走到这个孩子的旁边说，哎，孩子，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救海星啊，这些海星被冲到海浪上来，如果不把它丢回大海，它会被太阳晒死啊。然后这个人就觉得，你开什么玩笑，这整个沙滩都是海星，而且你丢到海里面它会再冲上来，你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吗？这个男孩继续丢。这男孩说，是的，我也许没有办法做很多，可是我能够救一个算一个。他拿起一颗海星说，你看这颗海星在我手上，他活啦，再来，你看这颗也活，他活啦，就这样子。所以这个图像，其实这个小故事很感动我。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带来太大的改变，但是只要有一个愿意付出的行动，不管你的力量多么薄弱，但是对那个被你关怀、被你带导、被你传福音的人来讲，他的人生就改变了。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学耶稣的心为心。其实神的心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愿意，其实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运行，神能够使我们为这个世界带来许多的改变。天父的心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我们来读一下这处最后一处经文。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阿爸天父的心。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跟这个小孩子不一样，很重要不一样的，我们有神的圣灵的同在，我们不是很无奈的做一点算一点，我们有神的应许，有神的话。也许你只是做一个小小传福音的行动，关心牧养人的行动，圣灵可以透过你的一点点的行动带来重大的影响， 就好像那个五饼二鱼，当他愿意，那个小孩子愿意献出来，就喂饱那个群众。我相信当你愿意付出你的一点爱关怀，传扬天国的福音，神要透过你带来一个时代的改变。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